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一起祈祷，等候上帝的说话。亲爱主耶稣，我们全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我们都恭敬来到你的面前等候，我们期待听你的说话，祈求你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指明教导提醒，也都帮助我们去遵行你的说话。为到 Victoria， 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姊妹同在，也都带领姊妹，让她所准备的叫每一个小朋友都得着帮助，有神的说话去让他们认识，让他们明白有一位对他们深爱的主。我们将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三节开始，到到七十二节，在这个早上我们一起看的经文。如果你有家书也请你打开，在今天的讲道的一栏，敬拜的一栏有讲道的大纲。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由第五十三节开始到到七十二节，我们说经过十三、十四章，我们由马可带我们经过最后晚餐之后，亦都经过耶稣在客西马利的祈祷、犹大的出卖、耶稣被捉拿，来到十四章的五十三节开始，一路到到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开始十五章，到到十五章的完结，马可福音就正式带我们进入耶稣被人受审、耶稣被定罪、耶稣被人害死、被判，甚至是被埋葬的记载里面。你可以说这个是马可一路在福音书里面一路要带你去到的一个的、故事的一个的高峰。我们在十四章五十三节这个早上开始，荧光幕上面我就想大家留意一个的特别的一个的形容。在五十三节开始一路到到十五章的结尾，有四个、在荧光幕上面有四个不同的段落。四个段落分别是耶稣是带到去大祭司在议会当中受审，跟着耶稣在十五章开头，耶稣被带到去比拉多面前受审，跟着二十三节开始，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十四节，十五章的三十四节，耶稣被害、被埋葬。但是在这些记载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结构，或者是一个很独特的记载的手法，就是不断重复同样一个的格式。首先每一个段落开始都是交代耶稣在他身上发生何事，这个不出奇，是吗？但是在交代耶稣发生何事之后，总是有人对耶稣某一个独特的身份提出一是就质疑，一是就是一个认信。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会读到有些人跟耶稣说，耶稣你讲预言吧，其实讲明的就是他们质疑耶稣先知的身份。跟着当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间，当时的士兵就说，哎呀，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记不记得？是戏弄耶稣，质疑他是犹太人王的身份。到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的时间，当时的有一个在场的人作见证说，这个真是救主，是以色列的王，是基督。在当时到到第三十四节到到三十七节的段落里面，亦都指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种种的段落里面，去到第三个部分，就是当这个宣认讲了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读到有不同人对耶稣有不同的态度或者反应。这个早上我们会读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下个星期我们会读到古利奈人西门会背着耶稣钉背负耶稣的十字架，跟着在耶稣被钉的时间，我们会读到其他的人与主同钉的人就讥诮他，到到耶稣被害、死亡、 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将耶稣的尸首安葬。在这个很独特重复的结构里面，我希望你 看到四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在这四个段落里面被人宣认或者被人质疑的身份一个一个被带出来。这个早上我们就首先看第一个的身份，所以这个早上我给他的题目是很简单，你是先知吗？是第一个的主题。下个星期之后那几个星期，我们会陆陆续续看在不同的段落里面所带出来耶稣这个很独特个别每一个段落里面都有所分别的身份是什么的意思呢？我们先看这个早上的第一个，53到54节，我们读到的是耶稣和彼得的遭遇。荧光幕上面我们已经打了出来了，我们一起读。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这里当然讲的不是烧烤，不是 barbecue， 不是营火会。你看见的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将耶稣和彼得两个摆了出来，一个很不同的分别。你可以说耶稣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民事的领袖、社会的领袖带出来围攻，带入去议会当中围攻他。耶稣陷在水深火热的里面，但是彼得却是什么？隔岸观火。彼得是远远的遥遥的去站着，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但是对比当时已经四散的门徒，彼得的行动是不是真的那么差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彼得嘛，三次不认主嘛，懦弱的表现嘛，无用的表现嘛，我怎会似他啊？好像跟着我们就会讲彼得当年讲的说话的了，就是众人都撇下你，我都绝对不会撇低你。彼得是不是这么差劲呢？如果你读下去的时间，你发觉彼得事实上在当晚所做的表现，其实是他人生里面你可以说是最勇敢的一晚。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首先他在客西马利园是拔出刀来砍了、这个要准备捉拿耶稣的人的耳朵。他拿起刀准备为到耶稣，为到其他的门徒和这些要来捉耶稣的人死过。他用自己一己的力量对着一班凶恶的侍卫队，我刚才说他斩伤了大祭司仆人其中的一个，其他的门徒在这个时间已经怎样了？销声匿迹了。上个礼拜我们读到那个少年人连衫都不要，光脱脱就走了去了，怕到所有的人都离开耶稣的时间，但是你看见彼得却是鼓起自己的勇气，静静地跟着他们到了大祭司的院庭当中。当其他人都走了去，彼得仍然坚持自己的承诺，我不会离开你的，不过我站远一点，为什么？但是我总会信守自己的承诺，我仍然愿意步步跟随自己的主。这个不是勇敢是什么呢？或者对比来说，其他所有的门徒就没有这种的勇气了。如果他的问题不是勇敢还是懦弱，咁佢个问题系乜嘢呢？呢、这个早上我开始嘅时间，我就问大家：如果彼得嘅问题唔系勇敢定系懦弱，咁佢个问题系乜嘢呢？我哋继续睇呢一段圣经嘅时间，或者就会俾到我哋嘅答案。耶稣被急忙嘅、静静嘅带到去犹太嘅议会当中，经文话到系喺夜间嘅时间。大祭司主持的犹太议会的里面准备要去审讯耶稣。55、56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就找匀所有的见证去诬告耶稣，要治死他却是找不着。 因为好些人作假见证去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再一次我们看到控告耶稣的那些罪状是没有一样成立的，耶稣是不应该死的，是吗？义人耶稣、义仆耶稣是不应该被钉十字架，唯一为什么他会走上十字架，我们之前两个礼拜已经重复讲了，是因为他甘心情愿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读到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去做假见证去诬蔑主耶稣，那些人疯狂的作假、讲大话、生安白做，你可以说。到到57、58节，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就做假见证去告耶稣。他说，我们听见他讲，他说要拆毁这个人手所做的殿，三日之内就另做一所不是人手所做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下你，耶稣有没有在马可福音讲过以上的说话呢？如果你心水清的，你会说没有。或者这么说，在圣经里面耶稣有没有讲过以上的说话呢？那你说牧师当然想阴我了，可能有啦，是不是？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讲过以上的说话？有没有？不敢答，不敢领头，有人领头，有人笑， 笑而已是什么？我们先看看在马可福音先。马可福音我们很肯定的，耶稣从没有讲过这些说话，这个说话很明显是当时的人捏造的。马可福音讲过什么关于圣殿的说话呢？我提醒大家，马可福音11章17节，耶稣曾经讲过，他说经上不是记着说他在耶路撒冷圣殿，记不记得？他洁净圣殿嘛，啊，他说我的殿必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跟着你记不记得耶稣亦都批评当时代表宗教领袖、代表圣殿的那些的大祭司、祭司、文士、长老，将他们比喻为是那个葡萄园的里面的那些恶园户，记不记得？当上帝不断的差派一个又一个的仆人来到这个葡萄园里面，他们就将他杀死，他们就将 他们的打死或者是踢走，最后甚至那个原主说我要将我的亲生儿子派到来，希望他们会悔改，希望他们会回心转意，怎知这班的恶员会说，哇，他的承继他产业的儿子来了，我们将他整死他了，这个园葡萄园就归我们了。耶稣有讲过这些，甚至耶稣在13章1到2节都有讲到将来圣殿会被拆毁，是吗？我们读到的，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记不记得我讲到当时的石头，那种的宏伟，那种的巨大，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读，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马可福音从没有讲过当时这班人诬蔑他的说话，不过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或者有讲过接近的说话，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19到21节，经文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当时听见的犹太人就说，这个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三日内就可以建起来吗？但是耶稣约翰说，说这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回去当时的人的指控，当时的人的指控说，当时的人的指控说，他说耶稣说他要拆毁这个人手所做的殿，三日之内就另做一座不是人手所做的殿。极其量耶稣是说哪个拆毁啊？是你们搞冧上帝的殿，你们将它成为贼窝，所以上帝的殿、上帝群体敬拜的地方，今天我们会叫为教会，就会被拆毁。但是我要三日内将它再建起来。但是他所讲的是不是讲紧重建圣殿啊？不是，他是指到他身体要第三日复活的意思。耶稣在这里被人诬告， 但是就算是这个的说话，这一句的说话，这一班人的指控都仍然是互相矛盾，都仍然是互相矛盾。当他们这样指控耶稣的时候，或者他们以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哇，耶稣当然用法术、用一些蛊惑，或者是做一些事情是捣乱，是拆毁上帝的圣殿，哇，这个是万万不可，这个是对上帝大大的不敬。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的藉口将耶稣入罪。但是在这一切的作假的里面，那些证供是不相同的，那些的见证是不混合的，所以来来去去都没办法将耶稣入罪。但是同一时间，当这班人讲到一个这样的指控的时候，讲到一个这样的指控的时候，虽然这些的证供是互相矛盾，但是奇妙的地方就是对上帝的心意又是反为是不谋而合。什么意思？没错，人对他的指控是一种诬蔑，但是当他们说耶稣将要三日内建造重建一个不是人手所做的圣殿的时间，这个的而且确真实的发生，耶稣从死复活。耶稣的身体，或者是耶稣之后由他信徒所组成的教会，将要成为一个新的万国祷告的殿。看起上来是互相矛盾，但是却是同上帝的心意，你可以说歪打正着，不谋而合。大祭司继续的审判，耶稣一直对这班人的指控是一句声都不出的，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这里，耶稣对不断的人的控告诬蔑，他是完全没有出过一句声，直至到几时他出声呢？61、62节，我们一起读。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众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几时出声呢？或者这么说，耶稣几时不出声，几时出声？当人对他诬蔑，当人对他生安白造的指控的时间，他没有为自己讲过一句说话。但是当人要问他的身份的时候，耶稣出奇地就坚定宣告说：你所讲的，我的而且确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呢？耶稣说什么？我是。弟兄姊妹，这里值得我们停一停，去想一想发生什么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从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无论其他人怎样践踏他，怎样要对付他，没错，他愿意默默地去忍受。但是碰到究竟他是谁，究竟他的身份是什么的时间，我们的主就非常明确的说：对啊，你们所说的我是。弟兄姊妹朋友，今天你和我都是上帝的儿女，今天你和我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基督徒，是不是？我是。弟兄姊妹，但是这个尊贵的身份是令你引以为荣的，还是是令你尴尴尬尬的呢？我想问一下你，我再问一次，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个上帝儿女尊贵的身份，叫你引以为荣，还是叫你在人的面前觉得尴尴尬尬，甚或有时觉得很羞耻呢？没错，我们所传的不会是，亦都不可能是这个世界欢迎的信息。没错，我们有时所做的事情不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人去明白或者接受，但是这个的身份会不会因此叫你不安呢？或者叫你不认好过认呢？或者叫你可以的话，我不提就得了，牧师，会不会是这样呢？彼得前书 提摩太后书两段的圣经讲了相同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弟兄姊妹，今天你要选一条什么路？如果你要选这个世界易走的路，你不需要提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你不需要提上帝为了你走上十字架都是要为给你的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你可以收收埋埋，你可以祈祷的时间当抹下汗就算数。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叫人不知道，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但是早期的教会的信徒不是这样，耶稣的见证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也都不是叫我们这样。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要在人的面前公开愿意承认这个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身份，这个是我们做上帝儿女一点都不羞耻的身份。这个不羞耻的身份提醒你，提醒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是说到某一个的时间，哦，教会这一排，譬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做启发课程了，那我们就突然之间向我们的朋友显露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在那时候我们才叫人说，啊，你愿不愿意去教会啊？跟着你的同事说，啊，你是基督徒来的吗？你去教会我不知道，你几时去教会啊？哦，我去了几十年了。我想问你愿不愿意去，你问我那么多做什么？不是，这个尊贵令你引以为傲的身份是你去到哪里的时间人家都看得到知得到可以在你身上见证得到的一个的身份。不要将它收收埋埋，不要将它到，啊，牧师叫大家去传福音的时间才突然之间揭露出来，到那时候就没用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人要观察的是你平时那个基督徒的见证，不是你有事邀请的时间才突然揭露的那个基督徒的身份。耶稣以他作为神的儿子引以为荣，我们是不是同样为到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儿女而引以为荣，而以主为傲？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耶稣有这样坚定的态度？我们继续读下去，读到61、62两节。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什么意思呢？这句说话，这句说话其实是引自旧约但以理书7章的几段的说话。没错，耶稣看得很清楚，从世界的角度看，耶稣所讲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他自称是基督，他说他自己是神，这个根本是浅妄的说话。其他人会觉得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是一个世纪大神棍，是罪该万死的。但是耶稣很清楚，今天你和我也很清楚，真正的审判者不是当时站在耶稣面前的那班大祭司，真正的审判者不是站在耶稣面前的那些文士，那些的官员，不是。真正的审判者是在天上面，也都是在当时这一位的人子耶稣。但以理书所讲的驾着天云降临的人子，就是要同上帝一同审判万国的那一位主。耶稣说，我才是真正的审判者。奇妙地，在一个这样的压力底下，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耶稣竟然可以表现出那种的镇定，是因为他认清楚这个世界真正最后的审判者是谁。不是这个世界所派来的那些妖言惑众的诬告，不是人对你的误解误会，而是上帝这个公义的审判者，他才是最清楚。所以主耶稣不怕，所以今天你和我也都不需要怕。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诚诚实实做忠心的基督徒就是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生命里面的见证，这个就是上帝交付给我们每一天所要做的任务。我们不需要去担心其他人怎样看我，我们不需要理会其他人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傻瓜，会不会觉得一个很蠢的人，为什么会耶稣都会去信的，不需要。你和我心里面最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上帝自有上帝最终的审判，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是靠住主耶稣坦然无惧的来到祂面前，我们不需要担心。相反，今天要为耶稣定罪的人，他们有祸了。今天那些不愿意接受主的人，他们有祸了。因为人只要从天上降临，和父神一同的去做最后的审判。但是当这班人听见耶稣这个的说话的时候，哇，他们就立刻发癫一样。他们就说不用再听任何的见证人了，他自己亲口承认他要讲浅妄的说话，他说他自己是那个天上审判的人子，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亵渎上帝的说话，就值得定他死罪。去到第64、65节，他们就定他该死的罪，跟住就有人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又蒙住他的眼，蒙住他的面，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讲预言吧。差役又接过他来，又手掌去打他。这里当时的人蒙他的面，不是只是戏弄他的原因，不是只是蒙了他的面，啊，看看谁打你，估不估到啊，不是。事实上是这班人最后对耶稣一个的侮辱。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说你是尼赛亚，是上帝差来的先知，那你应该知道懂得讲预言，你应该在你看不见的情况下都知道现在谁去打你。当他们这样羞辱耶稣的时间，似乎是他们以为是给耶稣一个最后自辩的机会，你答得出我就放你咯，你答得出你就是上帝的儿子咯。不过耶稣有没有去答这个问题？当人诬告他说你去讲预言，你讲得出我就放你的了，耶稣有没有去回答这些人？没有。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有什么可能不懂得讲预言呢？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在当时就算被人蒙眼，又怎会不知道是谁打他？但是问题是什么？但是为什么耶稣不讲出这些说话去救自己？因为耶稣讲的每一句说话，从来都不是为了救他自己。耶稣所讲的预言，耶稣所讲的教导，从来都是为了提醒和帮助他的门徒，帮助他的门徒面对他死的那种的威胁，预备他门徒预备日后忠心传道的使命。讲到讲预言，在马可福音里面难道耶稣没有讲过吗？我们再逐一的看看好吗？耶稣三次预言他之后会发生的事。8章31节，从此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有没有实现到？当然有。9章31节，耶稣再次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是不是预言？有没有实现？当然有。到第10章33、34节，耶稣说，看啊，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说，我一早讲了，连你想着吐口水来到侮辱我的这件事，我都一早讲了，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到14章27节，上个星期我们都 读过的，耶稣的预言是什么？耶稣 跟他的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着说，我们一起读，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耶稣在13章31节这句说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个是你的耶稣，弟兄姊妹。 这个是你所跟从的主耶稣，他的说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人会对他有诸多的误解和污蔑，会有对他诸多的攻击和难为，但是他从没有讲过一句说话是落空的。只不过在当时的那刻，他从没有想过为自己开罪而去娱乐那班的兵丁。来到这里，镜头就从耶稣的身上转去回这个大祭司的庭院当中，镜头落回去彼得。我们之前读过彼得的说话，彼得之前曾经讲过，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跟着彼得又说，我就是必须与耶稣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现在镜头来到彼得的面前，经文第66到72节，因为太长的关系，我只是将那个的段落简化，亦都将那个彼得的回答三次的重复用红色 highlight 出来。当大祭司的侍女第一次看见彼得烤火，他就说，你素来是跟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亦都不明白你说什么。之后这个侍女再望真一点，他又对着旁边站立的人说，喂，这个是跟耶稣一党的。彼得立时亦都不承认，到了最后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可能听见他讲说话的口音，可能看见他的衣着，我们不知道。但是彼得当时的反应就非常大，他就发什么发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讲过，彼得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彼得事实上在当晚是一个他人生里面其中一个最勇敢的一晚。当所有人都走晒的时间，彼得仍然坚持自己的承诺，步步跟随主，这个是勇敢的表现。但是如果他的问题不是勇敢还是懦弱，如果马可想要带出彼得的信息不是关于信徒应该勇敢还是懦弱，那究竟个信息是什么呢？他要提醒我们什么呢？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里面8章34、35节讲了以下的说话，我们一起读。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弟兄姊妹，当我们用这句说话拼埋彼得的人生，彼得的际遇的里面，我们或者就会明白更深一层的意思。彼得的问题不是勇敢还是懦弱，事实上彼得的问题跟他自己的能力多少是没有关的。彼得的问题是他尝试一直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以自己去救自己。耶稣渴望他知道这个是永远不会成功的，能够救他的不是他手上边揸住去斩大祭司仆人耳朵那只薄把刀，不是他自己的能力，甚或不是他对耶稣是不是至死忠心，都不是。真正能够叫他得着生命而不是丧失生命的，是主耶稣，是上帝，不是他自己。当我们不明白不认识自己的软弱脆弱的时候，你和我又怎会接受上帝的拯救呢？当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有限和真实的本相的时间，我们又怎会认清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你为了我而死的事实呢？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是用彼得的人生去活基督徒，你活不到的。没错，彼得对上帝有绝对的忠心，彼得那晚也是非常的勇敢，甚或他跟到众人都不敢跟的时间，他仍然跟随耶稣。但是耶稣不是要这些啊，耶稣要他看得清清楚楚是自己需要救主啊。 无论你几勇敢都好，无论你人生有几好的把握都好，你都需要救主啊！你需要上帝的拯救啊！只有主耶稣，只有上帝，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是上帝才能够拯救你。耶稣说，凡是为了上帝，为了主耶稣，为了神的国的缘故，放低自己执着的那个生命，放低自己死握住不放的人生，给上帝介入的人，这个才能够反而得着神的拯救，才会得着生命。这个是耶稣的意思。当彼得第三次不认主的时间，经文就说，立时鸡就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什么？哭了。发生什么事呢？什么的原因令到彼得流眼泪呢？哦，因为他出卖了主嘛，因为他不肯认主嘛，因为耶稣讲过，所以他就羞愧流眼泪咯。我想问的不是这些，这些都是明显的。我想问的是什么？我想问的是什么的原因，什么的时刻是令他流眼泪？经文讲得很清楚的。什么的原因令他流眼泪？经文说什么？思想起来就哭了。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彼得在这里所经历的，是我们非常需要留意清楚。是当人想起上帝的说话的时间，就会有悔改的机会。当人认识上帝的说话的时间，就有悔改的机会。反过来说，当我们不认识神的说话，当我们不记得上帝的说话的时候，人是不会悔改，也都不能够悔改。对彼得来说，这一叫叫醒了彼得在黑暗当中昏睡的心。记不记得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这一叫让他记起主耶稣之前跟他说的说话。耶稣的说话在哪里啊？今天在哪里？在你那本圣经里面，没有分别的。当日提醒彼得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说话，今日在生活里面提醒你和我的都一样是主耶稣基督的说话。值得问我们的，我们一起 去反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同样有上帝的说话在你和我的心里面。你知不知道今日、明日、后日，主都有他的说话要跟你说？你今日不读圣经，上帝今日想跟你说的说话，他就没办法跟你说。你今日不亲近上帝，上帝的说话，今日他要跟你说的说话，他就没办法跟你说。你听日不读经，你听日不灵修，你听日 不一起的去学习上帝的说话，你就失了上帝亲自跟你说说话的机会。弟兄姊妹，没有上帝说话的引导，我们怎样知道什么事上面我们需要回转？彼得是因为记起耶稣的说话，所以悔改，所以流泪，所以翻翻转头。没有上帝的说话的时间，我们怎样知道在什么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 say no 呢？我们需要或者需要反而要接受呢？或者需要加增的地方呢？我们怎样知道呢？如果我今天不读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了。我再说，当日唤醒彼得的是上帝的说话，今日唤醒你和我的都一样是上帝的说话。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第二个出路，没有其他的办法。在历代教会的传统当中，马可福音一路都相传是马可从彼得的口述记载的里面取材所写成的福音书。 马可福音是马可从彼得的教导、讲道和技术当中取材结集而成的福音书。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卷福音书里面特别提到彼得对耶稣的不认就非常的特别。彼得从来没有否认过他曾经不认主耶稣。正面来讲，彼得时常的在他的教会信徒当中，在其他的弟兄姊妹面前是直认不讳他曾经否认主。但是我相信他亦都会重复的去宣告一个的真理，当日当时我所做的，但是上帝奇妙的手，上帝没有放弃我，耶稣是仍然不住的爱我。弟兄姊妹，透过彼得的经历，今天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间，他仍然是大胆的话给你和我听一件事。没错，当日我是伤害过主，我会令主失望，我曾经令主伤心，但是我的主没有放弃我，我的主仍然爱我，我的主宽恕了我。他当然可以跟你讲相同的说话，他当然愿意跟相同的你讲相同的说话。弟兄姊妹朋友，我们认不认识这一位主？我们是否认识这一位饶恕了彼得的主耶稣？我们是否愿意求耶稣的宽恕和接受他的拯救？完结的时候，我再提醒大家，彼得的问题不是软弱和刚强。耶稣不需要你的软弱，耶稣也不需要你的刚强，耶稣需要的是你接受他的拯救，耶稣需要的是你要跟随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彼得明白这件事，所以完结的时候，我们再读十四章七十二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一二三，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片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马可福音十四章七十二节，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而且确是先知，是将上帝的说话带给人的主。当世人对你诬蔑、诬告、毁谤、指控的时候，你是默然不语，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时间，我们不是要博取这个世界的掌声，我们不是要这个世界的认同，我们是要在那一天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间，能够放胆坦然无惧的去到见主面。神，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审判者不是这个世界，不是其他人的眼光，不是人的闲言闲语，而是我们这位公义的主。神，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彼得的生命再一次看见，无论几刚强的人，几软弱的人，都需要救主。当我们认清自己的本相，当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制、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清楚楚看见，我们的而且确需要神的拯救。神啊，愿你做我们的救主，不是只是在洗礼的时间我们一次过的宣认，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里面，我们透过你的说话每一天去带着我们，我们是需要你。主要我们需要你，就好像我们需要每一天被拯救一样的需要。我们需要你的带领，我们需要你的提醒，我们需要你的教训，我们需要你的指责，以致我们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再捉紧自己那个的生命每一转不放，而是我们愿意给上帝的介入，让上帝的拯救临到我们的时间，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生命。神啊，让我们认清这个真理，让我们紧紧的追随你，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你。当日彼得认识了，我们祈求 我特别的祈求，为到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未信主的朋友，我都祷告，求你给我们每一个都清楚认识同样的认识。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